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9号星期一，以下国际新闻。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已经在星期一在伦敦历史悠久的西敏寺大教堂举行。自从上个星期三以来，他的灵柩一直安放在西敏厅内开放给公众悼念，成千上万的人从他的灵柩旁走过来到表达他们的敬意。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内的几百名的国家元首，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政要飞往伦敦参加伊丽莎白女王的葬礼。国葬发出了2000多份的邀请信。据报道，女王生前曾经参与制定她的葬礼的一些细节的计划。在场的群众在西敏寺大教堂外的街道两旁观看葬礼。西敏寺大教堂的座堂主任戴维·福伊尔主持仪式。坎特伯雷大主教贾斯丁·韦尔比报道，伊丽莎白去世前两日被女王任命为首相的卓维斯在葬礼上读经。由142名海军水手拉住的皇家海军炮车将女王的灵柩运往西敏寺大教堂。1952年，这架马车重用于伊丽莎白的父亲乔治六世国王的葬礼上。西敏寺大教堂亦都是1953年伊丽莎白加冕典礼和1947年他与菲利普亲王举行婚礼的地方。葬礼结束之后，查理三世国王和其他皇室的成员在步行的队伍当中陪同伊丽莎白的灵柩经过惠灵顿拱门，这个是伊丽莎白在温莎城堡下葬前的最后一站。英国上一次的国葬是在将近60年前为带领英国赢得二战胜利的首相丘吉尔所举行。美国总统拜登与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一与世界领袖、皇族的成员和好笑的一些特邀嘉宾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出席了一场庄严而盛大的葬礼，向伊丽莎白二世女王表达敬意，并且庆祝她作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所做的贡献。拜登夫妇星期六晚间就抵达伦敦，但是一直刻意保持低调，既没有举行任何正式的外交会晤，又将他们的公开发言只局限于女王9月8号在96岁时候的辞世。白宫官员在葬礼前向美国之音说，在英国最高领导层发生更迭之后，其中包括查尔斯三世国王登基和特拉斯是担任英国新首相，华盛顿与伦敦的密切关系将会得以延续。拜登星期三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将会会晤特拉斯。国安会战略通讯主任约翰·柯比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相信在查尔斯国王和特拉斯首相领导下，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仍然将会持续，他们对此是毫无担心。星期日，拜登夫妇前往西敏宫向女王的灵柩致意，成千上万的民众排队几个钟头，是走过女王经过精心覆盖的灵柩，其中展示了帝国皇冠、皇权宝球和权杖，上面是镶嵌着一枚1907年由当时的殖民地南非赠送给皇家的530克的非洲之星宝石。拜登夫妇星期日还在吊唁宝上是签名，并且赞扬女王生前无私的奉献。乌克兰国家核能公司在星期日说，俄罗斯的一枚导弹击中了乌克兰南部一处核电站的附近。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在一个声明当中说，导弹在距离乌克兰第二大核电站皮夫登鲁克兰斯克核电站、右翼南乌克兰核电站只有300米的地方爆炸，但是没有损害到核电站的反应堆。不过这枚的导弹是炸毁了附近一些建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电报上对这次的导弹袭击回应说，俄罗斯在危及全世界，他们必须要制止。皮夫登鲁克兰斯克核电站是乌克兰第二大核电站，乌克兰最大的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自从9月初以来一直被关闭。此前核电站受到炮击，而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指责对方为炮击负责。中共外交部表示，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将会从星期日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期间将会举行安全磋商和会议。外交部星期日在他们的网站上发表声明说，帕特鲁舍夫在访问期间将会出席中俄第17轮战略安全磋商和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第7次会议。星期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这个是他们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的会谈。 在莫斯科与西方自冷战以来最大的对抗当中，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已经造成几万人死亡，并且将全球经济推入未知水域，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中国并没有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亦都没有将之称之为是入侵，这个符合克里姆林宫的讲法。克里姆林宫将这场战争称为一场特殊的军事行动。随着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齐聚纽约参加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中国亦都在关注另外一个正在日内瓦举行会议的联合国机构。在联合国人权高专发布报告，指责中国虐待西部边境地区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是穆斯林少数民族之后，中国外交官在人权理事会正在进行的会议上大声疾呼，并且游说其他人以阻止可能要求进一步审查中国所谓的在新疆的反极端主义运动。同时举行的会议说明了中国对联合国的分歧态度和他们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北京寄希望于联合国，亦都可以在联合国得到他们友好国家的支持，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提供财政的援助，以制衡以美国为首的集团，比如对中国越来越敌视的七国集团。人权观察前执行主任肯罗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是试图重新定义什么是人权，部分原因是将经济发展作为一个关键的标准。他说，中国比过去任何政府都更加试图破坏联合国的人权体系，通过向联合国官员施压，对证人进行报复和试图贿赂政府。而中国就抨击联合国关于新疆的报告背后的虚假信息和他得出的错误的结论。中国驻日内瓦大使说，北京不能够再与人权办公室合作，但他没有具体说明怎样拒绝合作。日内瓦国际人权协会倡导组织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鲁克斯说，中国可能会推迟对该办公室的资助。在中国贵州一架新冠隔离巴士翻侧的事故之后，当局是删网评，是引发愤怒。据当地媒体在星期日报道，在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发生的一宗造成27人死亡、另外20人受伤的公交车事故的受害者，乘坐的是政府的贵阳市涉疫人员隔离转运车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香港时间9月9号凌晨驾崩，享年96岁。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当日开始撤掉宴册，让各界人士悼念女王去世。到星期一，女王国葬当日关闭吊唁册，数以千计市民赶在最后一日向英女王致敬。排队的人龙长达几百米，估计龙尾的轮候时间约四个钟头。领事馆说，累计超过13000人曾经到领事馆签署吊唁册。赶在字龙前排队签吊唁册的市民说，感谢女王让香港人又免于恐惧和言论自由。有学者分析，香港人悼念女王亦都是悼念逝去的旧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在1841至1997年作为前英国殖民地超过150年，由小渔村发展成为中西文化汇水的国际金融中心。很多香港人对于在位70年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香港时间9月9号凌晨驾崩感到震惊和伤心。英国驻港总领事馆由当日开始撤掉宴册，俾各界人士悼念女王去世，至到星期一，即系9月19号傍晚，女王国葬仪式喺英国举行当日关闭吊唁册。过去超过一个星期，每日都有数以千计嘅市民冒住摄氏30几度嘅酷热天气，唔怕日晒雨淋，喺领事馆外大排长龙签署吊唁册，并且喺领事馆外献上鲜花同埋心意卡悼念女王。领事馆外出现香港超过2.5年嘅疫情以嚟久违嘅人群同埋花海。领事馆原定星期一中午12点截龙，停止让市民排队进入领事馆内签署吊唁册。最后职员考虑到，由于市民由领事馆门口献花再步行到龙尾，需时大约10分钟，因此延迟截龙时间至到中午12点12分左右。职员估计长达数百米的人龙，估计龙尾的轮候时间大约4个钟头。 赶喺截龙前排队签吊唁册嘅香港市民梁太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好感恩可以赶及喺龙尾排队签署吊唁册，向女王作最后致敬，感谢女王令到香港人有免于恐惧同埋言论自由，令到香港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东方之珠、国际金融中心。
俾我哋有呢个免于恐惧嘅自由啦，同埋有言论自由啦，俾我哋喺佢嘅管治之下，但系仍然有自由去做我哋发挥我哋所长啦，可以去将呢个香港咧喺佢管治最后呢30年啦，可以成为东方之珠啦，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啦，一个弹丸之地可以。世界國際都是出名的，是很值得我們付出於少少的時間，排不到隊也不會埋怨，但是感恩的都可以排到家。
梁太表示，在英女王管治期间，香港人有言论自由，可以批评政府的不足之处，她感恩英女王不会干预政治的问题，令到香港有很大的自由度和弹性。
即係有點唔開心嘅時間咧，都會覺得搞錯啊咁樣做㗎，有啲嘢。不過感恩佢其實係有呢個權，但係唔干涉呢個政治裡面嘅嘢咯。但係佢就俾咗我哋好大，特別啦，我係我哋香港啦，其他國家我就唔熟啦。有呢個自由咯，真係有呢個彈性啦，去俾我哋係安居樂業啦。
化名戰地畫家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上個星期二，即是9月13號排了幾個鐘頭隊進入領事館簽署吊唁冊，他之後幾乎每日都會到場畫速寫記錄香港人悼念女王的景象，他認為人數比他想象中多，反映香港市民用腳投票。
個人數比我想象中多好多，但係雖然我亦都唔介意，真係等幾個鐘，唔食嘢，唔飲嘢咁樣喺度排得我唔介意嘅。
你覺得係反映咗而家香港人嘅乜嘢嘅，即係心態或者係乜嘢嘅，即係社會氣氛狀況咁樣咧？
呢啲就自己諗啦，我唔敢好明顯咁樣去講出嚟啦。其實大家都用腳投咗票啦。
戰地畫家表示，他花了幾個鐘頭排隊簽吊唁冊，就是因為喜歡女王。至於喜歡女王的原因，他不敢多講。記者問及，在國安法之下，香港人公開表態，講真心話是不是都有所顧慮？戰地畫家表示，連這個問題都不敢回答。他又表示，2019年開始用畫作記錄社會運動鏡頭以外的景象，他認為這樣比較安全。
其實好多時都係對比咯，有好多嘢係對比咯。我驚我再講深少少咧，就國家安全唔發，我唔能夠講得太過具體。
咁其實你覺得呢啲畫作咧，又可以表達到你自己一啲嘅咩心情咁樣樣咧
嚇？叫做一個側寫嘅角度去記錄一啲鏡頭以外嘅咯，即係其實我一向都喺啲政治事件嘅現場嗰度畫畫嘅。
領事館鑑於連日嚟都有大批傳媒到場採訪市民排隊簽吊唁冊，而記者忙於採訪，冇時間排隊簽吊唁冊。特別在星期一下午2點開放給記者進入領事館簽署吊唁冊悼念女王。到場採訪的網媒 Channel C 副採訪主任、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代表一家人簽署吊唁冊悼念女王，因為他媽媽在女王登基那一年出世，他媽媽都很尊敬女王，但是跟戀籍無關。
但我媽媽從來不是啲咩戀籍啊嗰啲咁嘅，佢 佢都係即係支持建制嘅。其實佢都，我諗係一個好簡單嘅市民嘅睇法咯。即係你諗下，都成個禮拜有多，日日都咁多人，日日都要等三四個鐘，市民都會覺得英女王即係感受英女王嗰種嘅親切同埋嗰種嘅對成個英國同埋即係個世界嘅影響咯。即係其實香港人對英國皇室一啲都唔陌生啦。英女王訪我講，王儲戴安娜有嚟過。
陳朗星表示，英國領事館職員安排市民簽署吊唁冊相當親切，而且非常人性化，無需動用大量職員都秩序井然。
我覺得好親切嘅安排，安排就係第一，佢唔需要太多職員，又唔使叫警察嚟，其實隔大約差唔多50米先有一個職員，咁已經足夠啦。嗰啲職員呢，你問佢嘢，佢答到你嘅。咁然之後咧，佢哋亦都大家市民都好安靜喺度等。咁同埋好另外欣賞就係好人性化咯。譬如個龍尾，佢12點截嘅話咗，但係個職員咧，咁佢紅蘇綠眼嘅，佢話咧估大家片完花行落嚟都要10分鐘，所以佢就遲10分鐘先至截。結果最尾佢遲12分鐘，再結果最尾有兩個人咧就好想參加，咁咧就。都有啲醜怪嘅，佢就即係人哋話一節喺度傾緊嘅時候，佢靜靜雞鼠入去嘅，咁但係都冇所謂啦。佢真係唔好再有下個啦咁。
陳朗星又表示，領事館對記者亦都非常友善，特別安排記者入內簽署吊唁冊。佢認為香港社會本來就係咁樣，唔同階層嘅市民都懂得互相尊重同埋理解，一切只係需要按政策辦事。
啊！而家呢個世代好多人嗌傳媒朋友，但係佢哋就冇嗌我哋傳媒朋友嘅。咁但係佢嘅做對我哋真係好 friendly 咯。佢知道我哋要做嘢，我哋冇時間排，又知道我哋完咗都要做嘢，所以佢咧就特登安排咗我哋個 VIP 房嚟去簽。咁我哋都好識趣嘅，我哋簽完就走㗎啦，冇乜特別嘢咯。即係其實香港本來就係咁咯，簡簡單單啲嘢，大家互相嘅去理解。排隊嘅市民又理解領事館做嘢，領事館亦都俾啲方便市民。咁你見到個世界咪好美好咯，冇咩爭拗，唔使投訴，唔使打去俾揾啊邊個代辦啊，啊邊個公關部啊頭啊咁樣啊嗌曬交，完全唔需要。做完啦已經2點鐘嘅事，而家2點20分，大家所有傳媒簽好曬嘢，市民應該等多3點4點已經做到啦，即係。有冇人投訴啊？冇乜人即係話排隊安排唔好啊？乜乜乜完全冇啊！即係其實係呢啲唔關亂直事咯，係真係 back to the policy。
政治學獨立學者、時事評論員王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超過一個星期，連續有數以千計市民排隊簽署吊唁冊悼念女王，反映港人悼念女王，亦都係悼念逝去嘅舊香港。
香港呢兩年即係崩潰得咁快咧，咁令到好多香港人都覺得，要揾一啲方法或者揾啲方式咧。去到表達抒發佢哋不滿咧，咁啱英女王嘅嘉賓都係一個幾好嘅機會咧，係市民透過依一個咁嘅方法或者方式咧，去到即係悼念之餘咧，其實亦都係悼念翻即係點解舊嘅香港已經逝去咗啦，或者以往殖民歷史下香港建立嘅一啲可能係經濟啊、文化啊、政治嘅遺產，點解係蕩然無存咗咧？
至於香港人點解特別稱呼英女王為四頭婆，即係老闆娘，王偉國表示背後有三個含義。首先，英女王係象徵英國最高權力嘅君主，當時作為前英國殖民地嘅香港，亦都是英女王為香港最終嘅話事人，即係決策者。加上當時香港嘅政府機關、警署等都會掛上英女王嘅頭像，香港流通嘅硬幣亦都有英女王嘅頭像，呢啲最高權力同埋與貨幣、金錢有關嘅象徵都同英女王有關，令到香港人聯想到四頭婆呢一個親切嘅稱呼。 英国驻港总领事戴伟森星期一下午透过影片向港人致谢，他说至今已经有超过12,000人到领事馆里面签署调研册，对港人内心有秩序咁样排队深受感动。至于源源不绝的献花致意，他表明会设法保存市民的心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9月19号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葬的日子。英国民众对伊丽莎白二世的喜爱已经是跨越了是不是支持君主制的界限。在失去了女王这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之后，英国是不是会进入一个不确定的新时代呢？记者江玉在伦敦街头的一家高级成衣店的橱窗里面看到了一张的海报，上面的标语是新的季节新的传统。新的和传统放在一起好像很矛盾，就好像自由主义者和保皇党人放在一起一样，看似很矛盾，但这个确实是部分英国人政治观念的真实写照，既是思想自由的个体，亦都是君主的臣民。星期日上午10:30，记者去到了海德公园和绿园之间的梅菲尔教堂，一家属于英国国教会圣公会的教堂。这里距离白金汉宫亦都很近，只是10分钟的步行距离。或者对很多人来说，英国国教会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这个多被归类为基督新教的教派是16世纪从罗马天主教分裂出来，而且与英国皇室一直有着密切的渊源。英国国教会的一大特殊之处是在于它最高的统治者是世俗政治的最高权威英国君主，而不是教宗。随着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离世，这个职位现在转到了查理三世国王身上。如果英国在未来的某一日通过公投决定摆脱君主制，将国家元首改为民选，那或者英国的君主还可以通过继续担任国教会的最高统治者来到影响这个国家的精神世界。在一个多小时的礼拜里面，几位主教的牧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到缅怀女王，讲述了很多女王和教会之间的故事。每个牧师的讲述都有令人是动容的地方，他周围的几位信众曾经一度落泪，但是整体的演讲他是没有刻意去营造一种哀伤的气氛，时不时还来一些轻松得体的小幽默。正道的部分选的是《生命记》第31章的开篇，算得上是非常应景的内容，比如这段说话：你们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因为他们而惊恐，因为上帝与你同行，他必不放开你，亦都不丢弃你。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牧师祷告的部分，不单只为过世的女王祈祷，亦都为新国王祈祷，同时还为上任没多久的首相和他的内阁送上了祈祷和祝福。在礼拜结束的茶点时间，记者遇到了朱丽叶。20岁出头的他现在是伦敦帝国学院的大学生，他在北爱尔兰出生和长大，来参加这家教堂的礼拜已经有1年多。他说他对今天的祈祷的内容有点惊讶，他说他很难想象在北爱尔兰的教堂里面牧师能够有这样的仪式和祈祷。他说在北爱尔兰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爱尔兰人，所以半个国家的人觉得皇室有很强的亲和力，但另一半就讨厌他们。他有一些朋友是皇室的大粉丝，但亦都不少人是想摧毁这个君主制。是的，是非常之两极分化。那记者问他是不是支持君主制呢？他说他既不支持亦都不反对。50岁上下的马特库勒是今日的主讲的牧师，他说自己是女王的粉丝。他说你永远不会觉得他是为了自己，他付出并且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且从来是没有关于他的丑闻的报道，亦都完全没有关于他与任何人失和或者拒绝做某事的报道，他真的非常好地完成了他的工作。那记者问牧师他是不是皇室家族的支持者呢？马特库勒牧师回答说他是混合型的，需要看看他们将来的表现。查尔斯在过去几年做得相当好，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作为君主，你不允许真的表达自己的意见，你不被允许站在任何一个团体一边，你是一个象征，一个标志，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角色。你是这个国家最被宠爱的人，但是你不能够做你想做的事情，而且他还将经历一个非常奇怪的对比，但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一个在9月13号公布的调查统计显示，随着英国进入查理三世的新时代，支持君主制的支持率仍然高达 64%，是反对君主制 21% 的三倍，虽然这个与十年前支持君主制的 75% 相比有所下降。乔纳森表示他支持君主制，他说如果你有一个民选的国家元首，在他们变得更加极端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要的人不支持这个国家元首，比如好像在美国和巴西发生的一样，在这个更加分裂的时代，有一个洁净的国家元首就可以让人更加团结，这个就是拥有君主制的好处，它能给人一种稳定感。乔纳森是一位40岁上下的华人二代，在伦敦出世和长大，现在从事金融投资工作，距离这家的教堂已经超过10年，虽然他住的地方离这里很远。记者问他，他的父母是不是支持君主制呢？乔纳森说，当然你知道老一代的人都支持，这个是最好的最坏选择。乔纳森的妻子杰西卡亦都是站在旁边，他在香港出世，澳洲长大，已经在伦敦居住了十几年，他说自己很喜欢女王，亦都支持君主制，但只是觉得强大的君主制成为了这个王国一个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地方，但如果没有了这个的话，现在的英国会是怎样呢？他已经脱离了欧洲，现在只是一个小小小小的岛国。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的记者江玉在伦敦的记者手记的报道。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传播主任约翰·柯比星期五9月16号接受美国之音白宫记者安妮塔·鲍威尔的专访，谈到了在这个星期的全球外交大事，比如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和全球瞩目的外交峰会、联合国大会等话题。下面是专访的报道内容。
柯比在采访中讲到了联合国大会、乌克兰战争以及中俄两国领导人日益密切的关系，习近平和普京这个星期举行了面对面的会晤。科比说，拜登政府的看法就是中俄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更加是一种权宜的伙伴关系，而不是战略结盟。针对鉴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暴行应将俄罗斯定义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呼声，科比亦都作出回应的。他還討論了美國對烏克蘭最新6億美元軍事援助計劃，並表示儘管烏克蘭似乎在取得軍事成果，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尚未準備好坐低在談判桌前，而俄羅斯總統普京亦都沒有準備這樣做。這次採訪在白宮大院內的戰爭部長套房舉行，為了保持文字簡潔和清晰，採訪記錄做過編輯。下面是采访的中文翻译。记者首先问到，下个礼拜联合国大会即将开幕，在进一步孤立俄罗斯方面，拜登总统对联合国大会的期待是什么呢？科比回答说，我认为你将会看到的就是总统的重点是要展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在几大程度上得到恢复和振兴。他将有机会在上周向联大全体大会发表讲话，他將會講到全球糧食安全問題，烏克蘭戰爭顯然加劇了糧食安全問題。他將有機會談論全球防禦投資倡議，以及美國正在幫助領導的一些國際努力，為那些試圖改善本國基礎設施或本國醫療保健的國家，特別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國家，提供替代投資資金的來源，並幫助提升他們。记者又再问，能否请你讲讲美国将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能源安全目标呢？科比回答说，我认为总统自上任以来一直非常关注能源安全，如你所知，普京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亦都使到能源安全受到威胁，实际上是将能源武器化。总统在今年较早时候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试图寻找改善欧洲天然气储存的方法，将更多的液化天然气输送到欧洲大陆。我们已经做到了，仅仅是美国就将它在3月份做出的承诺增加了一倍。我们正在与该行业的其他盟友和伙伴合作，看看随着冬天的到来还能够做些什么工作。美国之音记者再问到，关于在乌克兰的冲突，正如我们最近几日所看到的这样，拜登政府是不是认为俄罗斯已经改变了有关攻击平民或民用基础设施的策略， 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是否会计划做出回应，令到俄罗斯承担责任呢？科比回答说，可悲的是，我们几乎从这场战争开始就看到，俄罗斯人、俄罗斯士兵以及俄罗斯领导人不单止赞同而且参与对乌克兰的平民暴行，从对医院的空袭到针对乌克兰男女民众及其子女的战争罪行。美国和国际社会一起确保这些事件被记录在案，并确保国际调查人员能够了解到这些事件，以便追究俄罗斯的责任。但是普京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的残暴行为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我想你指的是他最近在民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的一些空袭，这个是他全然无视平民伤亡的一部分，也是他对乌克兰文化本身的蔑视。现在普京正在打击这些基础设施目标，我们认为因为他是对乌克兰人一直在进行反攻，特别是在北部地区的反攻发泄愤怒，他基本上就是因为乌克兰的士兵在战场上行动而去惩罚乌克兰人民。美国之音记者又问到俄乌谈判的问题，我们再来谈谈这一场冲突的最初目标。我想应该是美国的务卿布林肯说的，最初目标是为了加强乌克兰在谈判桌上的影响力，因为最近取得的这些胜利可以说是实现了这个目标。那么拜登政府是否认为现在是时候向泽连斯基总统施压，要求他坐下去谈判桌前，你认为他准备好谈判了吗？科比回答说，我们认为应该是由泽连斯基总统本人来决定他是否以及几时去准备坐下在谈判桌旁。他自己也说过他现在没办法推动谈判，我们尊重这一点。我还要指出，普京先生也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对停止战斗不感到兴趣，显然我们希望看到这一场战争结束，显然外交解决方案将是一个可取的选项，但更为可取的选项是普京先生今日就停止战争。他今日可以在没有谈判的情况之下结束这一场战争，只需要撤出他的部队并停止对乌克兰人民的暴力，这一点我们不能够忘记。因此正如拜登总统所说的，我们将继续支持泽连斯基总统，不理需要多久，而且我们将确保如果并开始谈判的话，他不单止可以在谈判桌上取得成功，而且他也可以在今日的战场上取得成功，因为普京今日仍然在这里继续从事这一场针对乌克兰的战争。美国之音记者再问，我想讲一讲关于将俄罗斯指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辩论。较早时候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虽然政府决定不这样做，但仍然将实施类似于针对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制裁和方法。除了现有制裁和出口管制，我们还有什么手段呢？科比回答说，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试图去找以及与国会合作去找额外的措施，来到让俄罗斯和普京先生对他们在乌克兰所做的事情承担责任。仅美国就已经对普京先生实施了非常有效非常严格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更加不用说我们的欧洲同事了。我们将继续寻找其他方法来到追究他的责任，并增加这场战争的成本和后果。我们不认为指定俄罗斯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是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有效方式。我们与人道主义组织进行过商讨，并且他们表示担心有了这样的指定，他们可能很难与乌克兰境内的供应商合作，很难为那里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男女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粮食安全协议亦都可能面临风险。由于有这一项令到谷物离开黑海的粮食安全协议，我们目前已经令到超过250万公吨的谷物离开了乌克兰。如果我们将俄罗斯指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那这一项谷物协议可能会受到威胁。最后讲到谈判桌，我们要确保泽连斯基先生有足够的灵活性，不单止是作为筹码，而且在他坐下在谈判桌旁时的灵活性。事实上这种指定可能会减少他提出谈判解决方案的灵活性。美国之音记者问他，我想请你为我们准确描述一下昨晚批准的新援助计划。科比回答说，我想你会看到的， 佢同俄羅斯方面將重點放喺烏克蘭頓巴斯同埋南部地區以嚟嘅多數援助計劃非常一致，因此你會睇到更多用於先進嘅海馬斯高先進火箭系統彈藥，你會睇到更多炮彈，你會睇到更多嘅小型武器同埋彈藥，以及我哋知道烏克蘭人每日都使用嘅其他物品。我哋想確保佢哋能夠得到更多嘅上述物品。記者又問到，讓我哋繼續傾下昨日中俄兩國元首會晤，你認為呢種新嘅結盟或者係更加緊密嘅結盟係戰術性定係戰略性嘅呢？我哋仲聽到普京話，中國表達咗對烏克蘭衝突嘅關切同埋疑問。
I think it's been no secret that President Putin and President Xi have been forging a closer relationship. That's not new. It's not really surprising.
霍比話，我認為普京總統同埋習近平主席建立更密切嘅關係已經唔係秘密啦。呢個並唔新鮮，呢個並唔令人吃驚，因為呢兩個國家嘅領導人都表達咗佢哋對美國喺世界各地同以規則為基礎嘅國際秩序中領導地位嘅不滿同埋不快。但呢個國際秩序係美國同埋世界好多其他國家都擁護並且努力改善嘅。不過我哋認為值得注意嘅就係，普京先生公開承認咗中國表達關注。我哋唔相信對任何人嚟講，如今在俄羅斯仲是一切照常的時候，如今肯定不是以如此高昂的價格購買他們的石油的時候，如今肯定不是違反制裁的時候，而且我們還未有看到中國人為烏克蘭戰爭向普京先生提供任何實質的支持，而且我們還未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違反制裁。所以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先生提到中國一些關注，中國必須做出選擇。正如我們之前多次講過的這樣，我們顯然更加希望他們做出的選擇是要譴責普京先生在烏克蘭所做的事情，並明確表示他們顯然對他在那裡的所作所為感到關注。美國之音記者問到，這兩個大國之間存在分歧，你將怎樣去利用這一點呢？美國將如何以外交方式去應對呢？你會使用什麼手段呢？科比回答話：我哋將會繼續做我哋一直做緊嘅事情，支持烏克蘭並追究普京先生嘅責任。我哋將會繼續保持與北京溝通渠道嘅開通，呢個係我哋必須要做嘅。顯然，美國同中國之間存在分歧問題，但亦都有我哋曾經講過嘅可以並且應該合作嘅領域，譬如係氣候變化，譬如係鴉片類藥物危機，譬如係反恐。令人遺憾嘅係，中國人已經關閉咗我哋嘅一啲討論途徑，特別係關於鴉片類藥物、芬太尼，仲有氣候變化。我哋尋找方法嚟到繼續確保我哋可以保持呢啲溝通渠道開通。我認為同樣重要嘅係要注意呢兩個國家唔係最好嘅朋友。我嘅意思，佢哋顯然有關係，但呢個並唔係建立喺大量互信同埋信心嘅基礎上。它實際上更加是一種權宜的夥伴關係，而不是類似於美國在世界各地的那種聯盟和夥伴關係。美國之音記者最後又問到，關於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也就是伊朗核協議，政府對達成協議的樂觀程度是怎樣呢？你對此有任何時間表或者是任何的預測嗎？霍比最後回答說，我沒有辦法給你一個預測，我不會對此去做出猜測，我只是想告訴你聽幾點。總統一直非常明確，我們不會讓伊朗獲得到核武器的能力，因為他知道如果伊朗有核武器，中東的任何問題都會變得更加難以解決。總統還表示，他認為實現這個結果的最佳方式是要通過外交程序。我們已經參與了16個月的來來回回的談判，試圖重新實施聯合全面行動計劃，讓每個人都重新加入這項2015年的協議。正如你聽到布林肯國務卿所說的，我們現在的分歧實際上比當年更大，甚至比幾個禮拜前都更加大。正如國務卿所說的，我們不是太過可能很快就令到我們重新回到協議中，但這個並不意味著我們已經放棄努力，這個並不意味著我們放棄一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採訪白宮國安會發言人的專訪。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摆脱新冠疫情，恢复正常生活，但是中国仍然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分析人士说，中国清零已经演化成为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一场竞赛，各地官员都急于在中共二十大前是表忠，在维稳作为首要方针下，清零政策在二十大前不单止不会放宽，还可能借由清零的名义是越来越变得严厉。 一切只是为了习近平能够在二十大顺利连任第三任总书记。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9月16号公布，15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病例共161宗，其中本土102宗，境外输入59宗。在最近的疫情管控中，新疆可能是最差的地区之一，其中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自八月初封城至今已经有40多日。有维吾尔族妇女在社交媒体上讲述被地方当局封锁40多日里面，新疆伊宁县当地老百姓忍饥挨饿的情况。他说没有人给东西给他们吃，大家留在家里面挨饿，很多人已经死了。网上亦都流传一名维吾尔人死在家里面，嘴角流血都已经干了的画面。仲有新疆居民称，有人因为封控冇饭食而跳楼自杀。不过网上流传的上述信息目前仲未有办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华盛顿邮报日前都报道，有伊犁地区民众说，地方当局从外面向他们住宅大楼的门上了锁，只有是医务人员来做新冠检测的时候才打开。当地的民众说，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尤其是食物，而居委会上一次提供免费食物是在11日之前。出身是新疆的哈萨克人，同时亦都是人权团体阿塔朱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的塞尔克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我们甚至已经获取了山上的游牧民族哈萨克人，他在山上放羊的，难道他还需要被隔离吗？
他说，我们甚至已经获取了山上的游牧民族哈萨克人被强制隔离的信息，他在山上放羊，难道他还需要被隔离吗？他说，这个牧民在被强行带到去城里隔离之后，他在草原上的350多只羊因没有人看管或者饿死，或者被狼吃了，或被野狗追赶而从山崖上跳下死亡，最后只剩下33只羊，损失30多万到50多万元人民币。塞尔克坚还举例说，一个住在城市里面的哈萨克人一家五个小孩子都已经发高烧到40度，第六个小孩子正要开始发烧，但屋企门口都被铁链锁住封死，不能够出去带小孩子看病，负责隔离的干部亦置之不理，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塞尔克坚继续说，
这个新疆集中营这个政策，这种反人类的种族灭绝政策，现在以新冠病毒的这个名义，以隔离政策的名义，以这个清零。
他说，中共这个新疆集中营政策，这种反人类的种族灭绝政策，现在以新冠病毒的名义，以各类政策的名义，以清零的名义，再一次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哈萨克族人正在进行当中，而且这个政策已经进行了40多日了。这就是新疆集中营政策的第二轮，就是变相的以新冠病毒作为掩护。而事实上，除了新疆，西藏首府拉萨自八月初亦都开始封锁该市的部分地区。微博上有人称，在隔离中心已经12日没办法冲凉。前几日因为台风梅花登陆，上海很多常态核酸检测站关闭，由于民众出行必须按当局的要求需要持有72个钟头内的阴性证明，所以大批民众不得不到少数有开门的检测点及医院，冒住台风天的风雨大排长龙做核酸，令到民众怨声载道。不过曾经封城多日的成都则因疫情大为缓解，当地政府宣布自9月15号12点钟起，逐步有秩序地恢复正常生产与生活的秩序。 雖然中國的清零政策激起很大的民怨，但分析人士普遍都認為中國公眾的不滿對中共政權的穩固不會產生什麼的影響。人民這種不滿僅屬於一種自怨型的怨嘆，譬如感嘆自己條命不好，或者是一種對管理方式上的不滿，但他們沒有能力亦都沒有信息和渠道去表達他們的不滿，亦都不會將這種不滿聯繫到去習近平身上，所以對於習近平的權力不會造成影響。中國自2020年疫情爆發之後而採取的封城措施和清零政策到底會持續到什麼時候呢？沒人知曉。中國國家衛健委日前宣布，在10月31日前，即使沒有疫情的地區亦都要恢復常態化核酸檢測。這個時間點涵蓋到即將在10月中旬召開的中共二十大，此舉被外界認為是當局為了護航二十大所採取的強化防疫措施，亦都意味著在二十大前恐怕很難看到清零政策放寬的可能性。台灣世代教育智庫執行長陳冠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都說，從過去十九大就可以看得出，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夕，為了確保安全，社會上的流動基本上都是凍結了的，政府通過嚴格的安檢來防止社會動盪。他說習近平這一次是打破鄧小平時代以來的接班制度，違背共產黨先例去連任第三任，因此為了防止反對習近平勢力作亂，維穩成為首要的方針，中共當局可以利用防疫的機會去增加安全措施，強化管控。陳冠廷是這樣說的，
這個時候用清零政策加強封城，其實是確保穩勢頭，確保穩定，確保沒有社會的動盪，所以將來至少到這個召開大會之前，我認為不會越變越不遠，應該是會越變越遠。
他說這個時候用清零政策加強封城，其實是要確保穩字當頭，確保穩定，確保沒有社會動盪，所以將來至少在召開大會之前，我認為不會越來越不嚴，應該是會越來越嚴。高盛集團9月13日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甚至認為，即使在中共二十大結束之後，中國仍然將會繼續堅持嚴格的動態清零防疫政策，直到2023年3月全國人大召開會議之後才有可能出現調整。因為五年一度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主要側重在黨內領導層的調整，而非官方政策的調整。旅美時評人馬敘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距離中共二十大還有兩個月的時間，這段期間是中國官員的政治表中期，所以地方官員施政都會先考慮政治，然後才會想到經濟，因此防疫管控只會越來越嚴格，甚至會有更多極端事例的發生。馬敘是這樣說的，
這個活動呢，主要現在已經演化成為了對社會控制能力的一場競賽，党内的一场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一场竞赛，我相信一直会延续到明年三月份之后，也就是说新的一届人代会。
这个清零活动现在已经演化成为党内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一场竞赛，我相信一直会延续到明年三月份之后，也就是说新的一届人代会和政协会议召开之后，整体的社会松动才有可能逐渐地放宽。有分析说习近平对零疫情政策的立场表明，经济发展已经不再是中国共产党的重中之重，中共现在更加注重于进行政治与社会控制。陈冠廷认为更直接白一点的讲法就是，经济发展不是习近平的重中之重，因为他将自己的政治利益放在远高于民生之上。纽约时报9月13日的报道用一场强制要求14亿人参与的政治运动来形容中国清零政策。报道说，中国公众每日24个钟头不间断地进行着一场表演，观众就只有习近平一个，这场表演必须持续到习近平喊停为止。 報道仲話，新冠清零運動可能係對習近平權力最為明確嘅證明，因為佢證明自己同埋毛澤東一樣具有發動群眾嘅能力。不過，陳冠廷認為毛澤東有一群手上攞住小紅書瘋狂歇斯底里從心底崇拜佢嘅追隨者。習近平統治下的人民是被迫完成公共政策的規則完全不同，而且他認為是習近平演了一出清零大戲給中國人民看，讓人民看看中國的防疫能力勝過歐美，塑造中國有能力在疾病管控的公共衛生方面的正面形象。而這場演出是為了確保習近平能夠在權力鬥爭的路上取得成功，奠定他連任第三任的基礎。陈冠廷是这样讲的，
演这个东西就是为了控制人群嘛，就他演一场戏来去控制他们的社会，让他们的社会能够以稳字当头，不会动荡。
他说演这样东西就是为了控制人群，因为他演一场戏来到控制他们的社会，让他们的社会能够以稳字当头，不会动荡。马叙表示，上述表演者与看客身份对调的两种讲法其实都讲得通的。一般民众被迫成为无知的演员，他们不知道是在为习近平演戏，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是真的，清零是他们必须要去做的事情，而习近平与中共高层确实亦都做一场政治表演，他们不在乎医学与科学，只是在乎自己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利益有没有帮助，所以这一场胡涂章，所有人都是演员，所有人都是观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欧盟委员会在星期三9月14号公布了一份关于在欧盟市场禁止使用强迫劳动产品的提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公布表示，该提案涵盖了所有产品，即是在欧盟内部消费和出口制造的产品以及进口货物。这个提案不针对特定公司或者行业。不过这个提案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针对中国。早在8月底，政治新闻媒体政客就报道，布鲁塞尔将会在9月初提出他们强迫劳动禁令，说此举有可能将以激怒中国为代价。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马申普日乔尼亚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提案针对的是中国，但是强迫劳动不单是一个中国问题，就好像公布当中提及的情况一样，这个禁令不单是针对中国，也都针对其他实体。欧盟委员会的公布指出，全世界估计有2760万人被强迫劳动，在很多行业和每个大陆都有，大多数强迫劳动发生在私营经济当中，但有些是由国家强加的。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专员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在公布当中表示，这项提案将是解决影响全球几百万人的现代的奴隶制的问题上是发挥真正的作用。他们的目标在欧盟市场上消除所有用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无论他们在哪里制造。这个提案是去年9月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年度咨文演讲的延伸。冯德莱恩在去年的演讲当中曾经呼吁欧盟禁止使用来自强迫劳动制造产品。他说他们不允许强制劳动产品在欧洲商店里面出售，因此他们计划禁止他们的市场上出现强制劳动产品，并且同时说人权不可以买卖，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可以。全球贸易很有益，亦都很必要，但是不能够以人的尊严和自由为代价。瑞典道德贸易倡议执行总监亨利克·林德霍尔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过去几年当中，全世界遭受强迫劳动的人数有所增加，因此欧盟提出的禁止使用强迫劳动制造产品的提案是非常积极的。瑞典道德贸易倡议是一个目的在于改善全球供应链当中的工人权利以及提升人权尊重的非政府组织。这个组织在北欧和英国有姊妹团体。星期三的提案当中并没有出现与中国或者是新疆相关的文字表述，但这个并不表明这个提案不是针对中国的。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杜凡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欧盟的所有文书都是国家不可知的，所以他们不特别针对任何国家，他们适用于所有国家。但是就好像之前欧盟通过的投资审查条例一样，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和中国的投资关系有着重要的关联，而且这个条例在实际的运作当中被筛选出来的案例亦都是很明显的看到与中国的关联度。这个提案亦都可以被视为是欧盟委员会对于欧洲议会今年6月通过相关决议的回应。欧洲议会在6月9号通过了禁止通过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是进出欧洲市场的决议，并且敦促欧盟委员会仿效美国禁止进口据称由强迫劳动制造的中国产品。需要值得注意的是，欧洲议会在6月9号的同一日同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了一项有关中国新疆地区的人权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强烈谴责在中国新疆地区发生的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特厥和穆斯林少数群族的持续的迫害和严重以及是系统性地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且表示这些行为构成了危害人类罪，并且提供了可能发生种族灭绝的严重的迹象。欧洲议会在此之前曾经通过多项与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相关的决议，但对于是否将现在发生在新疆的系统性人权侵犯行为定义为种族灭绝的问题上，各党派之间一直未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玉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继续敦促在被俄罗斯军队3月4号占领的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执行国际承认的核安全标准。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特别政治事务高级顾问德劳伦蒂斯大使表示，我们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不受阻碍地安全进入这个设施。为了这个目标，俄罗斯允许乌克兰操作人员去落实国际原子能机构小组以及乌克兰操作人员认为对核电站的安全运行至关重要的任何以及是所有的措施是关键的，以降低一次核事故的风险。美国支持乌克兰提出扎波罗热核设施周边地区非军事化的呼吁。德劳伦蒂斯大使表示，俄罗斯无权让世界蒙受不必要的风险以及核灾难的可能性。看来每日都是发生的核电站内外的每一次武装冲突都增加了一次核事故的风险。当地最近的炮击再次导致一条外部电线断线，让电站的安全运行面临风险。德伦卢蒂斯大使敦促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核设施内或附近的所有军事行动，恢复乌克兰的全面控制。德劳伦蒂斯大使警告说，这座电站以及产生的电力属于乌克兰，俄罗斯将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乌克兰分离，并将它的电力改向俄罗斯输送的任何企图都是高度挑衅性、自私以及短视的行为。我们拒绝俄罗斯在这场无理战争当中将乌克兰电网当作抵押品，并且将乌克兰核电站当作军事盾牌或者部署地点的所有努力。德劳伦蒂斯大使敦促说，俄罗斯联邦必须停止他们鲁莽行径，立即从扎波罗热的周边地区以及是乌克兰所有地区撤出他的军队。随着这场冲突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越来越多，俄罗斯现时需要停止炮击，从乌克兰撤离，并且拥抱外交。俄罗斯有义务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尊重乌克兰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